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现在是9月2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商务部宣布将会关闭所有涉及北韩的商业公司。瓦鲁阿图下令疏散奥巴岛火山的周围居民。库尔德人庆祝瓦岛城的赞成独立公投结果，但是伊拉克和土耳其说会采取行动惩罚这个可能分裂的地区。香港超过30个非建制派民间团体星期四傍晚在香港岛的金钟政府总部附近举行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爆发3周年。据和平占中的召集人之一戴耀廷对美国之音说，从最近大学校园挂港独标语的现象反映出香港政府已经变成一个半权威的政府。
我一路的分析就是现在的特区政府呢已经是变了成为一个半威权的政府了，而个特色就是它是要将所有的反对声音呢是一路一路的是去压迫他们，等他们去不要再挑战个政府的权威。
详情请留意在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刘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宣布将关闭所有涉及到北韩资金和人员的商业公司。中国商务部工商总局星期四发出公告说，为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中国将会在120日内关闭北韩实体或者个人设立的所有商业企业，其中包括合资、合作和北韩的独资企业。除了在中国境内的涉北韩的企业之外，中国工商总局的公告还规定，中国企业在境外与北韩实体或者个人设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亦都应该按照上述安理会决议要求予以关闭。这个是中国到现在为止针对北韩实施的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之一，意味着中国几乎是切断了两国商业公司之间共同经营的商业关系。中国曾经在8月份宣布禁止与北韩新设合资合作企业和追加合资企业投资，但是并未要求关闭已经在经营当中的涉北韩公司。而另一方面，中国工商总局的公告就说，新的规定不适用于非盈利和非商业性的专案。由于担心马纳罗火山大爆发，瓦鲁阿图的政府提前下令奥巴岛所有居民撤离。这座岛屿是构成这个南太平洋国家80多个岛屿当中的其中一个。这座火山隆隆作响，一个多星期以来，烟雾、火山灰和火山岩猛烈喷出，活动逐渐加剧。奥巴岛上面的11000名居民坐船前往附近安全地带，疏散工作预计是需要一个星期。强制疏散前已经有6000名岛上的居民是提前离开家园进入紧急的掩蔽所。这座火山在2005年的时候是发生过一次的喷发，当时附近地区居民被疏散，但是并未有被强制撤离该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随着美国为打破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僵局而采取新的策略，美国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的战斗。马蒂斯星期三访问克布尔的时候说，美国采取审时度势的南亚新战略之后，随着阿富汗的部队在打击恐怖分子的战役当中得以是扭转局势，美国会对阿富汗提供更好的支持。他说，美国不会将阿富汗留给一个无情的试图以杀戮夺得政权的敌人。马蒂斯抵达几个钟头之后，克布尔机场遭到一次的火箭的袭击，造成5个人受伤。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说袭击目标是马蒂斯乘坐的飞机。伊斯兰国组织也宣称对袭击负责，不过马蒂斯当时并不是在机场附近。同时是在喀布尔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样也保证了北约对阿富汗的承诺。 虽然库尔德人庆祝压倒性的赞成独立的公投的结果，伊拉克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惩罚这个可能分离的地区，声言关闭他们的领空，并且同土耳其一起是举行军事演习。伊拉克议会星期三说这次公投违宪，并且要求总理阿巴迪派遣军队前往盛产石油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地区，并且控制获利丰厚的油田。这次独立公投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虽然招致伊拉克和邻国伊朗以及土耳其以及美国的强烈的抨击，但这个是明确向着独立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这些国家已经说此举在所有各方都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之际，是造成了地区的局势不稳定。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星期三表示，联合国正在努力推动向缅甸若开邦提供更多人道援助之际，将会派几名的高级官员在星期四到访缅甸若开邦。杜加里克说，他们始终强调向这个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受限制的问题，他们欢迎提供援助的邀请，这个是第一步，他们希望迈出这个第一步之后，人道援助的范围是会扩大。星期四的这次访问是若开邦罗兴亚穆斯林大量逃离以来联合国的代表第一次到访这个地区。联合国说有40多万的罗兴亚穆斯林逃到了孟加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宣布了共和党人提出的税改的方案，说这个将会为美国中产的阶级创造奇迹，并且为公司企业松绑，摆脱白宫所讲的惩罚性的税制的体系。川普说现行的税法过时复杂极其繁重，是美国经济复苏的陈旧巨大的绊脚石。
Our framework includes our explicit commitment that tax reform will protect.
川普说税改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努力工作的普通的民众，而不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富有的人士、人脉广的高收入者。川普曾经表示他本人不会从他提出的税改当中受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中共19大10月18号召开前夕，各地当局明显加紧监控维稳的力度。我们会报道口水战是否令到北韩的外交挑战复杂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中国10年内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目前的北韩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就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邓福德上将说，中国正在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以及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最高级将领邓福德将军2015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经将俄罗斯、中国和北韩列为对美国构成最大军事威胁的前三个国家，但是在这个星期二他在该个委员会就重新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而举行的听证会上调整了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先后次序。邓福德表示，由于平壤的核导弹和核项目的所引发的紧迫性，北韩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则是因为他在核武器以及是电子战领域的军事能力，以及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以及是乌克兰东部等地方的军事活动，而在整体上仍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但是他补充说，中国到2025年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If I look out to 2025,And I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 think China probably pose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nation by about 2025.
如果展望2025年，看一看人口结构以及是经济形势，他认为中国可能在2025年左右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邓福德还表示，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 投放实力的能力和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5%。 今年8月访问过北京的邓福德警告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美国要想到2020年代中期维持他对他的竞争者的相对优势，就必须在今后的五年将他的年度国防预算是增加 3%-7%。 邓福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还表示，国会对培训以及是国防现代化上的开支施加的上限，以及是一系列的事故，正在对美国军方向他的潜在对手投放实力的能力构成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军方在训练以及是资源都更少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开展更多的行动的高节奏，非战斗死亡人数现时是高于军事行动导致的死亡。今年以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在太平洋接连同商用船只发生相撞事故，导致了17名的水兵丧生。在加州彭德顿营发生的训练事故导致了14名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是一名水兵受伤。谈到北韩的问题，邓福德表示，平壤拥有可以袭击美国的核武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邓福德表示，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假定北韩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使用这个能力的意愿。他还表示，不理是三个月、半年或者是一年半，北韩反正是会很快拥有这种核能力，因此美国是应该是以这个只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来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高层之间的挑衅性言论加剧了外界对朝鲜半岛是否能够和平实现无核化的悲观情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川普总统9月26号星期二表示，动用军事力量对北韩将是灾难。此举并非是他阻止金正恩政府快速发展核武和导弹计划的首选方式。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不单止彼此扬言军事报复，而且还进行人身侮辱。川普称北韩领导人是小火箭人，金正恩则称川普是老糊涂。北韩领导人称川普的威胁无异于宣战。9月23号上个星期六，美国轰炸机在北韩附近飞行之后，北韩警告会击落在朝鲜半岛附近飞行的美国战机。北韩外相李永浩还指出，平壤没多久将在太平洋试射一颗氢弹。这一种极具挑衅性的行动可能会促使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警告，面对这一种剑拔弩张的对抗环境，稍有误判就会快速地引发灾难性的冲突。罗伯特·加鲁奇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及北韩问题研究所所长，他本星期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一次活动中说，
I think we are within hours of a military exchange.
加鲁奇说他认为军事冲突迫在眉睫。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未有直接批评川普总统，而是呼吁在北韩问题上不要采取对抗方法。康京和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次有关美国及北韩关系问题的活动中说，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manage the situation with astuteness.
南韩方面，北韩以及美国要共同巧妙和坚定地处理目前形势，防止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否则地区内的任何意外军事冲突都有可能迅速失控。军事紧张关系的升级使到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外交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表示，越来越清楚的是北韩将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器。
I think we all might have to confess that we reached the point that of nowhere, you know, point of nowhere to go.
南韩寒冬国际大学教授金君雄说，他想他们可以必须承认在北韩核问题上 南韩已经无处可走，北韩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金正恩务实的父亲金正日为争取经济援助，曾经谈判一项停止国家核计划的协议。该协议十年前已经破裂。金正恩与金正日不同，在开发包括以美国本土为目标的中程弹道导弹能力在内的实用核武库目标上，他没有表现出愿意妥协的迹象。平壤高层说，需要拥有强大的核威慑来阻止美国为首的入侵。金正恩政府期间，北韩藐视日益增加的制裁，加速核子和导弹试验的步伐。监督北韩经济活动的南韩贸易投资局说，虽然北韩贸易2014年以来下降，但是经济继续发展，北韩精英继续繁荣。
中产층들의그러한그저기어떤수요를만족시킬수있는각종소비재에대한
南韩贸易投资局副局长王建元说，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增加，北韩进口的奢侈品激增。南韩贸易投资局说，本月初联合国实施的最新制裁可能会减少北韩贸易90%，石油进口30%，但是批评人士说，中国和俄罗斯最终不会赞成导致瘫痪的制裁。这一种制裁可能加剧边境地区动荡，导致平壤政府倒台，使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落入华盛顿及其首尔盟国手中。对于制裁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平壤高层某个阶段或者会同意对现有核能力的某种冻结，以换取美国的重大让步，其中包括可能结束与南韩的联合军演，降低其防御姿态等等。不过分析人士表示，经济压力不会迫使平壤同意单方面解除武装。
If you have another objective, which is getting them to their knees, I think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And we shouldn't make believe it will.
曾任克林顿政府北韩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的高鲁奇说，假如你的新目标是使他们投降，高鲁奇说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大家也不应该相信会有这一种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召开前夕，各地当局明显加大了监控维稳力度，近日对很多民主和维权人士都进行了警告、传唤和抄家。同时中国当局近期拘捕了大量转发国外消息，尤其是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消息的环球时报微信群主之后，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以及读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因参与维权并批评政府而遭判缓刑的北京709拘捕案人权活动人士翟岩文，9月25号近中午突然失联，家中遭搜查，台式和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失踪。翟岩文一日后回家，星期二中午对外透露，他在派出所审讯室被锁在铁凳上24小时，只有去厕所时才被准许离开。警方并未询问太多的事，告知他从星期三起必须每日参加石景山区司法局组织的法律知识学习，直到十九大结束为止。现年56岁的翟岩文，2016年8月在被拘捕一年多后，因涉嫌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判处3年，缓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后翟岩文一直受到严密监控，被要求定时接受谈话和询问，并随叫随到。此外，在湖南老家照顾患病父亲的广州民主人士徐林，9月26号下午被当地国保带走调查，而徐林在广州南沙的住所稍后亦被搜查，电脑、手机、书籍、笔记本等个人物品被抄走。随后与徐林熟悉的四川籍的广州民主人士刘四房亦在江西宜春被带走。目前外界不知道两个人被带走的原因，不过徐林和曾经是乐队主唱的刘四房近年合作，制作了很多有关自由人权法治的歌曲。外界估计两人处境与十九大前维稳有关。同时两星期前被禁止离境赴港参加活动的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黄怡牧师， 9月26号下午被以寻滋名义传唤从家中带走，他的夫人蒋蓉后来亦从家中消失，到当晚两个人被释放回家。现年44岁的王仪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自由撰稿人，曾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王仪曾任宪政论衡网站主编，公职于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在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方面多有研究和著述。此外，北京自由派老人沙龙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二的聚会日，9月26号再次遭到便衣警察的干扰。资深独立媒体人高瑜当日发推特表示，国宝今年6月明确的话给沙龙的主持人知，前人大副校长谢涛之女谢小玲7、8、9、3个月要取消聚会，从星期一晚谢小玲家门口就被切光禁止她出门，而星期二沙龙聚会的重阳大酒楼门口便衣林立，禁止聚餐老人进入。年近90的两位发起人，前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同学者陶世龙等老人，在被监视下只得买包露天充饥，最终只有三个人经周旋近一小时才坐到餐台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自从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6月下旬被证实罹患肝癌末期住院后，就被严密监控。胡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十九大期间他一定会被带来北京。胡佳称，从他近期了解的维权人士被限制情况，以及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严密封锁、屏蔽以及监控，当局在十九大前的维稳严厉程度是空前的。他说，
对维稳的主抓，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
胡佳说，对维稳的主要拘捕，从技术配置到人员的力量资源投入讲的话，是登峰造极。很明确的讲，这个是空前。在这个网络化时代，他应该说他将人类运用于网络的各种技术，他是用来反向的运用，都是对你监控、限制你的沟通。尤其是如果在公众层面公开发表言论，哪怕你在微信群里面讲几句话，都有可能被定罪、被饮茶、被监禁。另外，近日的社媒消息显示，在以讨论时政新闻、群体事件、社会热点、公义案件为主的微信群组，环球时报的群主刘鹏飞9月6号被从住所带走，屋企被查抄之后，当局近日开始全国范围内排查环球时报的义工以及读者。封杀转发环球微信消息的社交媒体群，大批群友和关注者被警告饮茶，要求退群，规模空前。有分析表示，当局的行动与环球时报近期大量转发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富商郭文贵近几个月不断爆料中共高层家族贪腐的相关视频和消息有关。另外，据中国媒体星期三报道，在十九大临近之际，北京市近期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学习宣传十九大，并安排部署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习近平的亲信、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表示，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各项准备工作，事关党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首都长远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首要的政治任务。蔡奇强调，做好十九大服务保障工作，首要的就是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要筑牢社会面管控防线，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坚决打击各类政治谣言和有害信息，筑牢护城河防线，进一步深化区域联防、联控、联治、联打全面合作，确保绝对安全，滴水不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媒体近日披露，中国方面已经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影机的镜头超过2000万个，被称为中国天网，成为了他们说的守护社会治安的眼睛。有分析就话，如果呢个被称为天网嘅系统被滥用嘅话咧，有可能会侵害到个人私隐。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喺香港嘅报道。
中国央视辉煌中国日前播出嘅有关守护社会治安节目称，当局利用人工智慧同大资料进行警务预测，唔单止全面普及，而且水准亦都位居世界前列。而一名操作天网的警务人员称，他的任务就是要根据监控资讯研判可能有发犯罪的蛛丝马迹，并称该系统是 立体化防控体系，令到犯罪分子无所遁形。网络上星期日流传一段天网监控片段，显示系统可以即时清晰地检测到道路上的车辆种类、颜色和行人的年龄、性别、衣着等。有专家表示，这个是中国最新研制的即时行人检测识别系统，可以令到信息即时在荧幕上弹出，是天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天网系统可以打击犯罪或者侵犯私隐，网络舆论反应不一，有网民质疑有侵犯个人私隐之嫌，称好像在住紧动物园，真是可怕，赤裸裸的被人监视，民众在国家面前一丝不挂。亦都有网民开玩笑地问，有没有这样的天眼能够自动识别贪官污吏，能够找到失踪儿童妇女啊？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天网系统既有打击犯罪功效，亦都有侵害个人私隐的可能性，当局应该对系统有所限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侵害个人私隐。他说，
如果要是可能的话，应该把这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他说，如果是可能的话，应该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这个方面的功能扩大，但另一方面一定要保护公民私隐、保护公民权利。田其庄表示，很多人对天网有顾虑，不是没道理的，因为在现实中，当局为了维稳，往往忽略保护公民的私隐。他继续说，
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更多的是用来对付一些所谓群体性事件啊。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更多的是用来对付一些所谓的群体性事件，防范公民一些正当要求。在这方面的功能，他们是比较看重的。恐怕一些敏感时期的群体事件危害了社会稳定，这方面应当警惕，更多地尊重公民私隐权。在这方面应当有所限制，不能够被他们顾及打击犯罪而侵犯了公民私隐。还有网民表示，天网是一样好的东西，但是需要促进的应该是中国法制进程，堵塞住好的东西被一些坏分子利用来对付好人，先至是正确的道路。不过有网民质疑能否做到这一点，因为天眼面前看到的是平民，在后面看到的是权贵。但亦都有人赞叹监控技术先进，说这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一下子就被镇压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南加州一名男子被控谎报一名中国女学生要炸飞机，导致这名中国女生的签证被吊销。执法单位调查之后，这名男子被控提供虚假信息，他现在面临最高5年监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36岁的男子迪洛宁夫是南加州洛杉矶县核桃市居民。据洛杉矶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宁夫在8月5日向韩亚航空业务中心检举，声称一名预定在8月18日从亚洲来美国的乘客威胁要炸毁飞机，构成恐怖威胁。宁夫还对航客航空公司代表说，该乘客在美国招募过其他人。宁夫提供了该乘客的航班行程的细节，还说恐怖攻击可能发生在中国去到南韩的航班，或者是南韩到洛杉矶的航班。韩亚航空向美国、中国和南韩的执法单位汇报案情，联邦调查局深入调查威胁事件。该局从互联网上亦都取得了类似的报告。美国国土安全部取得的报告所提供的威胁的细节，声称该乘客计划通过自己的网络攻击美国本土的公共场所。此外，洛杉矶市警局的监视项目亦都接到了报告。各个执法单位获得的报告信息显示，宁夫的女室友是富洛顿加州州立大学的学生 HL， 他乘坐韩亚航班从中国青岛经南韩首尔来洛杉矶，具有潜在的恐怖分子威胁。宁夫声称他的室友曾经威胁要炸毁飞机。因为宁夫的报案，被检举的23岁中国女学生 HL 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国务院因此撤销她的学生签证，以致她无法返回美国继续攻读会计硕士学位。 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特勤组深入调查之后，发现 HL 其实是一个合法的学生，而不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声明又指出，宁富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面谈之后，最终承认被指控的 HL 并没有发生恐怖威胁，对美国不构成具体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国父洛杉矶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叫停一间中资企业企图在美国收购电子地图公司的计划。香港全球竞争力上升，但司法独立连跌五位。美国将会大幅度减少难民接收人数。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包括中国科技公司腾讯和北京一家电子地图供应商在内的三家公司终止收购竞争对手 HERE 科技的股权，原因是未能够获得美国监管部门批准。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叫停的最新一宗涉及到中国公司的交易。设在北京的电子地图供应商四维图新说，该公司和腾讯控股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未能够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没办法按计划收购设在阿姆斯特丹的 HERE 科技 10% 的股权。美国有权监管这笔价值$33,000,000的交易，因为 HERE 科技的部分运营是在芝加哥。 HERE 科技原本是在诺基亚旗下的资产，2015年被德国宾士和奥迪等投资者持有。该公司是无人驾驶汽车研发的高清三维地图，是谷歌地图的竞争对手。 HERE 科技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这项决定在监管的审查程序之后作出，各方认为没有可行的方法获得交易进行下去所必须要的批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美国财政部主导，横跨13个部门，负责审查美国在外国在美国企业收购案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的审查是秘密进行，对于审查结果不予确认或者置评。川普总统就任以来，美国政府对中资收购显得格外谨慎。在这个月，川普政府就叫停了中资对美国莱迪斯半导体公司的收购案。美国官员担心对莱迪斯的收购会令到北京有机会接触到有商业和军事用途的技术，有助于中国推进自己的半导体技术。有关官员还特别关注那些能够让美国获得美国公民和美国金融系统资料的技术。世界经济论坛星期三发表最新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香港总体竞争力上升三位，在全球137个经济体当中排名第六位，但对于香港至关重要的司法独立，它是连降五级至到第13位，这个、也是连续第三年下跌。同时，政府政策制定透明度亦都跌两位至第六位，最近十年来的最差。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司法独立指标跌幅明显，是2012年以来最差，引发关注。有分析说，过去一年北京就立法会议员宣誓案在法院判决前就释法，导致六位民选议员被取消议员的资格，造成国际上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忧虑。不过亦都有亲政府的法律人士认为，司法独立排名下跌实际影响不大，国际的法律界仍然对香港司法界有信心。香港律政司回应说，会详细研究报告的内容，考虑跟进工作，未来会继续向外界解释香港司法独立并且是未受损或者是受到干预。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星期二作出裁决，新加坡青年余鹏灿获得政治庇护。余鹏灿因为公开在网上批评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为集权主义者，以贬化的方式将李光耀和耶稣和毛泽东做比较，以及因为他所发表的关于种族和宗教的言论多次被新加坡当局监禁。余鹏灿在2016年12月通过签证豁免专案抵达美国，向美国政府申请庇护。移民法官是在今年3月24号裁决批准余鹏灿政治庇护的要求，但美国国土安全部就这项判决提出上诉，因此在移民上诉委员会针对上诉案作出裁判之前，余鹏灿一直被关押在芝加哥市区的拘留所。在移民上诉委员会维持原判批准他政治庇护之后，余鹏灿重获自由离开了拘留所。他在面书上就写话，余鹏灿现在是一个自由人。 美国政府不顾人道主义团体要求美国接纳更多难民的呼吁，计划在今后一年内大幅度减少接收难民的人数。白宫星期三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年计划最多接纳45,000名难民，是30多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议在下个财政年度接收110,000难民，是川普政府计划的2倍多。预计川普今后几日之内会正式宣布这个决定。新的难民接收上限是在星期日新财政年度开始的时候生效，45,000名难民的限额是美国1980年设立的难民项目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是香港方面的情况。香港超过30个非建制派民间团体星期四傍晚就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举行集会，纪念雨伞运动3周年。他们并且在香港时间的下午5:58以水蒸气的烟雾模拟重演3年前的这个时刻。当时香港警察向群众发射了第一枚催泪弹的情况。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亦上台发言，说已经有入狱的心理准备，他们呼吁市民坚持抵抗。我们现在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报道今次香港非建制派团体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仁你好。
即是跟我们讲讲现在的位置，以及香港今次的非建制派团体星期四举行的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爆发3周年的最新情况是怎样
呢？是，那我现在就在金钟政府总部附近的连龙场，香港30多个非建制派团体星期四即是9月28日傍晚就在这里举行全民觉醒反抗暴政集会，目前集会已经是结束了的了。参与者也都是陆续地散去，估计今日的参与者有超过500人的。而集会大概在下午5点开始的，有多个团体是设置摊位，有些摊位是给市民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包括是参与雨伞运动的3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亦都有摊位是派发是纸折的黄色小雨伞，亦都有摊位是播放3年前有关雨伞运动的新闻报道，是唤起参加者对雨伞运动的记忆的。而大会亦都安排了和平占中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和多位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包括是香港众志的周庭、林顺轩等的抗争者是上台的。而在下午的5:58即是2014年9月28日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泪弹的一刻，就和群众一起默站了3分钟。大会亦都播放当时的声响和放出水蒸气的烟幕，是模拟是警方施放催泪弹的一幕的。任敬仁，
是不是和平占中3名发起人亦上台发言的？他们讲了什么说话呢？
是咁，和平佔中3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同埋朱耀明，佢哋同6位雨傘運動嘅人士，今年3月底咧係被警方正式以最高刑期入獄7年嘅公眾妨擾罪係起訴噶。佢哋上台發言嘅時候咧，都表示係唔怕坐監，亦都已經咧有入獄嘅心理準備，例如咧會喺屋企咧沖下凍水涼咁樣噶。陈建文就表示，当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吓怕市民，制造寒蝉效应。他认为坦然面对的话，寒蝉效应就会消失。他又表示，香港人正是活在荒诞的时代，呼吁香港人不要失去理智，愤怒不要变成仇恨，要用更加高的情操去战胜敌人。朱耀明就表示，有心理准备去坐监完成公民抗命，他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觉醒，然后呢去反思点解争取民主嘅人会被囚禁喺监狱噶？听下朱耀明点样讲啊？
我走咗30多年争取民主啦，然后冇可能30年之后我就走去监狱里边。各位，有你哋嘅同行，有你哋嘅同在，我哋无需要惧怕呢一股争取民主嘅力量会失落嘅。将来在监狱出来的年轻人，就是我这个领袖，因为他经历过打压，无惧打压，无惧催泪弹这一种的迫害，
他们的经历是最珍贵的，他将会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领袖。
咁戴耀廷又点睇雨伞运动三周年嘅意义，以及佢会点样去继续争取真普选呢？
系咁，戴耀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所有嘅民主运动或者系抗争都需要长时间去争取，点样维持群众嘅抗争坚持，需要有一啲集会咧系俾群众聚集，互相鼓励噶。佢认为雨伞运动三周年集会嘅意义唔系透过行动可以即时改变乜嘢，主要系鼓励争取民主嘅人唔好放弃。戴耀廷又表示，正系推动风云计划，希望喺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非建制派可以争取更加多嘅议席，甚至系过半数噶，从而令到下届2022年嘅特首选举，就算系维持1200人嘅选委会小圈子選舉，非建制派的選委都有機會比今年的特首選舉的320席以上是有更加多、有更加大的影響力的。戴耀廷又表示，從最近大學校園掛上港獨標語的現象，反映香港已經是變成一個半從最近大學校園掛上港獨標語的現象，被建制派咧係瘋狂咁樣去即係採取一啲嘅抗爭咧，係反映咧香港政府咧已經係變成一個咧半威權嘅政府，而佢嘅特色咧就係壓迫咧啲反對嘅聲音㗎。聽下戴耀廷點樣講啊？
我一路個分析就係現在個特區政府咧已經係變咗成為一個半威權嘅政府㗎啦，咁而個特色就係佢係要將所有嘅反對聲音咧係一路一路嘅係去壓迫佢哋，等佢哋去唔好再挑戰個政府個權威。咁所以你見到即使冇實際嘅犯法，因為你犯咗啲違反基本法，唔可能係一個足夠嘅理據嚟去壓制言論自由嘅。咁但係咧，佢仍然都用呢啲咁嘅講法，咁呢個就係佢哋所做緊嘅嘢啦。咁我諗我哋唯有嘅就係一定係堅持啦，即係你唔可以放棄啦，喺可以有嘅空間繼續去發聲。
佢嘅湯慧雲咁現場亦有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佢亦接受咗你嘅採訪㗎。咁佢又點樣睇繼續爭取真普選呢？
係咁，毛孟靜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喺集會咧係擺設咗一個攤位，展出咗一啲報道雨傘運動嘅舊雜誌、報紙同埋飾物等等㗎。佢嘅主題咧就係懷舊，希望香港人咧唔好忘記雨傘運動，亦都希望咧大家都會記得整個雨傘運動係香港近代史當中，尤其係年輕一代嘅分水嶺㗎。佢呼籲香港人繼續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爭方式，爭取真普選㗎。聽下毛孟靜點樣講啊？
我哋係要繼續抗爭下去，尤其是睇到香港政府係即係俾北京下令，可能嚇佢我哋無論係教育界、新聞界或者係法律、司法界，都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又或者係都已經係屈服啊、退縮啊等等，所以我哋更加要堅持下去，我哋更加要咧即係話俾北京聽我哋唔會話完全不反抗，我哋唔會就咁瞓喺度啊，你是但啦，你想點就點啦，咁唔會噶啦，香港人一定抗爭到底。
係啊，湯慧雲，香港嘅學生對於參與雨傘運動三周年點睇咧？
系咁，十岁嘅小学生胡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妈妈咧系带佢参加今日雨伞运动三周年嘅集会噶。而3年前，佢妈妈亦都有带佢咧系参加雨伞运动，协助咧系运送物资。佢话见证咗警方咧系发射催泪弹噶。听下胡同学点样讲啊？
因为咧我好佩服咧佢哋之前咧占中嗰阵时嘅精神，同埋咧我氹佢哋咧俾啲催泪弹咧，即系有啲人俾啲催泪弹咧整伤咗嗰啲人，氹佢哋好惨咯。
咁胡同学又表示，未来咧想成为立法会议员，为下一代咧争取自由同埋真普选噶。任敬仁
系咁啊，最后请你同我哋讲一讲啦。咁啊，铜锣湾书店嘅前店长林荣基亦有出席今次嘅集会噶。咁佢有啲咩睇法咧？
係咁，林榮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今日嘅雨傘運動三週年集會，主要係因為香港嘅抗爭前景唔明朗，更加要咧係企出嚟支持㗎。聽下林榮基點樣講啊！
而且我哋香港人一般都關心咁大件事，同埋而家好明顯係即係爭取唔到乜嘢，咁係當然都要有集會，一定要出嚟咯。
系今日请你最后同我哋讲讲，有香港嘅学生团体咧喺雨伞运动嘅三周年发表咗一份联署声明嘅。咁呢个联署声明嘅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嘢呢？
系咁，呢个联署声明嘅主要内容咧就系、是、呼吁咧香港人咧系唔好放弃噶。佢哋话咧雨伞运动咧系香港抗争史上最大型嘅公民运动，亦都系香港最大型嘅启蒙运动，令到唔少嘅年轻人咧系政治觉醒。因此喺三年之后咧系仍然咧系要维持呢一个咧公民抗命嘅初衷，系继续咧系为不公嘅事情咧而去发声噶。任敬阳。
好嘅，唔该晒汤慧云。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喺我香港为我哋作连线报道，报道有关香港今日超过30个非建制派嘅民间团体喺星期四嘅傍晚喺金钟政府总部附近举行集会，纪念雨伞运动爆发三周年嘅。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方面的消息。在支持的候选人败选之后，川普总统连忙删除之前支持他的候选人的推文，改在推特上恭喜胜选者。而在第一次宣布税制改革方针一个月之后，今日川普总统继续推动他的税务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27号星期三，川普总统最主要的议程是推动税制改革，不过令到他在前一晚睡不好的其实是该日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初选。川普总统在这次的初选当中为路德斯特兰奇背书，上个星期五还亲自前往阿拉巴马州为他助选，而先一日并且在推特上面为他拉票。川普甚至帮助斯特奇安了一个外号，在他表示支持之后，路德斯特兰奇在阿拉巴马的民调大幅上升，贯彻始终，而那日投票给大路德。但是在先一晚选举结果出炉，川普支持的斯特兰奇以 44% 的得票率落选，他的对手莱伊摩尔领先10个百分点，以 55% 获胜。在9月27号凌晨3:56，川普总统删除之前支持大路德的推文，改发文恭喜摩尔。川普说昨晚和罗伊摩尔第一次讲上话，他听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打了一场出色的选战，他将会协助令到美国再度伟大。摩尔是属于另类右翼的政治人物，之前担任过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他，曾经两度因为将个人宗教信仰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而被拔除职务。第一次是因为他坚持在法院当中装置并且拒绝移除十戒的碑石，第二次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在2016年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合宪之后，他指示当地官员罔顾法庭的判决。摩尔认为同性恋就是好像人受教，认为同性恋行为应该非法，并且说911恐怖攻击是上帝对美国容忍同性恋的惩罚。摩尔赢得共和党党内初选之后，将会参加阿拉巴马州11月的特别选举，届时他将会面对民主党人杜格琼斯。而川普总统在前往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里斯，他在美国农场局大楼发表演讲，宣布自己的税制改革的政策。川普的副总统彭斯之前曾经是印第安纳州的州长。
This is a once in a generation opportunity, and I guess it's probably.
美国总统川普说这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说这次是他很在行的事，他等了很久了。他们会为中产阶级减税、简化税务，并且使到美国人的税务更加公平。而大家会将美国流失的很多人认为是永久流失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找回来，大家要支持经济增长、工作机会，支持工人和家庭的税收，这个就是对的，就是支持美国的税改。川普总统他说他和一个月之前一样，主要是简化税制，为中产阶级减税、美国企业回流等等。在新的方案当中，企业最高税率将会从 现时的 35% 降到 20%。 一个月之前，川普说他希望企业的税降到 15%， 但是他现时改口说他一直要的是 20%。 此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单身个人的标准扣除额现时是6350美元，将提高为大约12000元。夫妻合并申报的标准扣除额的12700元将会提高是24000元。个人的累进税率从现时的7级将会成为只有3级，7级是10%、15%、25%、28%、33%、35%以及38.6%。税改方案将会改成3级，分别是12%、25%和35%。而新的方案可能会增加第4级，但并没有讲明细节。不过同时大幅度减少个人和企业税之后，美国税收将会大减，譬如将会如何补贴国库的漏洞，是否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债，引发关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在电话简报会章中表示，如果税制改革成功，预计能够增加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值得一提的就是，川普总统这一次是在美国农场局大楼发表演讲，不过美国农场局联合会是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 TPP 的支持者，同时都要对抗气候变化，因为这两项对于美国农业都有影响。但是川普总统他本人就是反对 TPP， 并且也都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王耀毅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二说，台湾的竹联帮和香港的14K 黑帮是菲律宾毒品的主要来源。这两个黑帮组织并且将菲律宾当成非法走私毒品到美国的中转站。他希望美国能够和菲律宾紧密合作，打击非法贩毒交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媒体报道，杜特尔特在菲律宾宪法协会56周年的活动上说，菲律宾正陷入麻烦，因为该国已成为竹联帮的附庸国。他说竹联帮已接收华人的生意，但是他并非指中国或其人民。杜特尔特在当日稍早的另一场司法部成立120周年活动中亦都表示，竹联帮与香港的14K 帮已经接手东南亚的营运，他们在公海上制造沙漠。沙漠是菲律宾语对安非他命的俗称，在菲律宾、日本、香港、马来西亚以及印尼被广泛使用。杜特尔特说，菲律宾毒品泛滥程度已经蔓延到全国40%的村庄。对于台湾竹联帮被点名为菲律宾毒品主要来源，台湾驻菲律宾代表林松焕星期三表示正在查证中。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好像今天做什么事都不是那么顺利，他的中国同学李华亦发现了好像他有些心事，到底是什么事呢？你听了 Michael 和李华的对话之后就会知道了。他们在今天的对话当中呢，是会用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讲法，一个呢就是 to bomb， 而另一个呢就是 to mess up。
Michael 你怎么好像有心事的？
I think I just bombed my history test. I don't think I'm going to pass.
哦，你怕刚才历史测验会不合格？哎，不紧要啦，又不是大考。 Michael 你刚才说什么？ Bombed my history test. Bomb B-O-M-B 不是炸弹或者爆炸吗？你不要说笑啊，现在大家对安全问题都很敏感的。
No, no, I said I bombed my test. That means I did very poorly and probably will get a very low mark.
考得不好分数低，这个我都明白，但是那个词 bomb 用在这里有点怪，我想这个就是中文里面说的考试考得不好。咁除咗考试之外，仲可唔可以用喺第二个地方呢？
Well, 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movie or a play bombed. That means no one wanted to see it, and it probably lost a lot of money.
哦，可以指电影或者话剧太曳，冇人睇，卖座率太低。我上个星期睇咗套电影，戏院里边冇几多个人。后来我先至睇到报纸影评话呢套戏实在太曳啦。我可唔可以话？ The movie I saw last week bombed.
Sounds like it bombed to me. Remember the play we went to a few weeks ago? Oh, the actors were just terrible.
你话几个星期之前去睇嘅嗰场话剧，有几个话剧演员简直系太唔识做戏，好多人睇咗二十分钟就走啦。That play really bombed. 我讲得啱唔啱啊
？Absolutely. Hey, listen, Li Hua, can we please change the subject? I don't need to think about failure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It's my treat.
你唔想再讲呢啲冇心机嘅事，冇问题。你又话请我食饭，好啊。我要食沙律同三文治。不过 Michael， 你真系要悭啲钱啊！如果成日考试唔合格，研究院就唔收你噶啦。
Please don't mention tests。
讲笑咋？
Ah, here's my hamburger. Ugh, they messed up my order. There are onions on this burger.
你讲咩话？佢哋又将你个汉堡包咩话？
I told them not to put onions on my burger, but they forgot. Therefore, I said they messed up my order. I can also just say they messed up.
哦，你叫佢哋唔好放洋葱，佢哋唔记得咗，所以 to mess up 就系做错事，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Michael, mess up 是怎样拼的?
Mess. M-E-S-S. Up. U-P. Also, to mess up something can mean to break something or damage something.
Oh, to mess up something 还可以指将一些东西整坏。昨晚我的同房问我借个单车，当他还给我的时候，个单车的链断了。我可不可以说 she messed up my bike?
Sure.You'd better tell her to buy you a new chain.
是啊，我叫她买过条新链给我，但是她说都是我不好，她差点有严重的车祸。
What? She broke your bicycle, and she's angry at you? That's just wrong.
她就是这样的人了，上次她将借回来的电视机整坏了。
She messed up the TV she borrowed? You don't need a roommate like her.
我和她一起住已经一年多了。虽然佢整坏我个单车，其他佢仲系可以嘅。诶 ，Michael， 你识唔识整翻个单车噶
？Well, I'm really out of luck today. I bombed my test, they messed up my burger, and now I have to repair your bike.
呢啲唔算系乜嘢啊，几分钟你就整好啦，我多谢你先。
Okay.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咧就系 to bomb。意思就是说件事做差了，例如考试表现不理想。而另一个就是 to mess up， 这个意思就是说做错了事，又或者是将整件事弄坏。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就到此为止，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一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欢迎你继续收听。